奉主耶稣圣名啊，来宣讲有关于利未记第二章数记的一些啊经文上神要向我们说的话语。在整个数记里面，我们在这里来看到它的经文的结构，基本上还是以山为主，也就是他在谈人要来献数祭给神的时候，他有三种啊祭物。那这三种祭物就如同是燔祭物，我们在上个安息所看到的燔祭物，它也有三种。那这同样的数祭物呢，它也是有三种。那第一种呢，是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一种还没有经过烹饪的这一些素祭物。那第四节到第十节，那它是指这个已经有经过烹饪过的、有煮熟的这些素祭物。那在十一到十三节，它插入了三个啊禁止的这种命令语句，来强调在献上素祭的时候你应该要注意的三件事情。那在第三件就是从十四到第十六节，有关于出手的这种素祭物。那这种素祭物你要怎么样去献？那也就是说它有三种，一种是有烹饪过的素祭跟没有烹饪过的素祭，以及出手的素祭。那我们再来看什么叫做啊烹饪跟不烹饪啊烹饪，也就是我们说的烹调，有时候它是有经过火把它烤熟的这些，跟没有经过啊火烤熟的这些啊祭物。那我们来先来看第一节，第一节里面谈到若有人来献这个素祭，就原文上来看，他强调是当有一个气息的，这个气息我们常常一般在翻译上会把它翻作是魂啊，或是生命。他 ena 的意思是跟喉咙有关系的，那也就是等同当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那神吹了一口气啊，这个亚当就成了有灵的这个人。那这个有灵的人，他原来是由气息跟一个灵这个字两个组合起来的，所以那个人这个字就是这个气息这个字。在第二章到第七章，他另外有出现的四次，一次在五章的三节四节，另外一个在六章的三节跟七章的二十一节。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了他用气息来做这个主持，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素祭跟罪祭啊跟天祭这三种祭，他都用气息这个字来当这个献祭的人的这个主持。那跟第一章里面的这个第二节当有人那个人是亚当啊，他有所区别。那这个气息我刚才说了，他首先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的一章二十节，那是指的神所造有生命的物，在一章二十节里面啊，那还没有谈到人，人是在第二章的时候。那原文他的意思在创世纪一章二十节，他的意思原文是说是有气息的，是活的的这种滋生众多的物。那神第一个命令是针对水中要有这一些东西，也就是水中的它要生出的是一种有气息活的滋生众多的物。那这就表示神所造有气息的活物，那这个意思呢，就表示每一个只要你有气息你还活着的，那你就应该来献祭。那这个人要来献祭的时候，他要献素祭。素祭这个词，他原来这个词是来自于动词叫做给予，或是说如果是神对于人的 啊，我们把它换作是赐给神赐给人，啊，如果是人跟人或是人跟物，一般我们都换作给予，它是给予的这个动词的阴性名词，所以它的意思它称为一种礼物或供物。那一般在七十一本里面都把它换作是一类，换作是变成是 dolon。 那 dolon 这个字呢，就希腊文来讲也是一种供物礼物或是献品。那在这个数据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的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在这几节里面他是来谈到亚伯跟该隐的供物。也就是说这个字本身它好像一般我们翻作数据是指那些啊没有经过血流出来的这一些祭物，那这些祭物一般都是指向于谷类的为主，但是实际上这个意思是一个礼物。所以当亚伯跟该隐他们所献上的这个供物，实际上它无论是经过血的或是没有经过血的这一些植物都可以称作是供物。那在诗篇里面它出现的，在有诗篇20篇40、45、72、96、141这六篇之中，一般和本把它翻译的时候它就不翻作数祭了，他就把它换作是贡献物或是礼物或是这个啊供物，或是把它换作就直接把它换作是祭。那这个字呢在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里面它有一个特别的指称，是指对于啊有关于五谷的，也就是一般在以色列人他们所居住的迦南地来讲，那是就是针对小麦，以小麦为主，那当然也有包括大麦，大麦是在我们等一下会说。那一般把它中文把它翻作数据，它跟原文的确是啊的含义上来讲有一些差别。那如果针对利未记这一段里面的经文的文义上来讲，那它确实是来谈到可以称作是数据，因为它是跟血啊有分别的，所以文义上是蛮合洽的。那诗篇用这个字来表达当献上这个礼物供物的时候，它也会成为跟神的悦纳、神的喜爱相连结。那更重要的在诗篇第20篇的第三节里面，那它用了纪念这个字来跟数祭来做一个配搭，那表示神会纪念数祭。那正如我们在第二章这里所看到的第二节里面谈到的，这一些数祭它就要成为一种纪念一样。所以诗篇的作者的想法是跟利未记的这里的想法是一样的，数祭很重要，一个主要的意义就在表达一个求神的一种纪念。所以我们看到数祭它既然是一个礼物或者是说它是一个供物，那表示它原来是在神理应当得着的这些头生的或者是十分之一以外的所献上给神的才叫做数祭。这些十分之一或是头生的它不能够当作是数祭来献给神。所以献礼物这种讲法如果照一般的考察，他们都认为是一种臣民向这个大君王来呈现他的供物的时候，表达这种神跟贡献献祭者他们是等同是臣民跟君王之间的一种关系。所以在第二章里面他会不断的去强调纪念跟约，因为我们整个看到的神跟以色列立约在出埃及记里面的用法就是一种大君王跟臣民之间的一种用法。那同样谈到立约中间的这一些五祭是约的一些详细条款里面，当然他会重新再跟我们强调有关于纪念跟约 的这样的一种强调啊。就圣经上来看，数据它往往不能够单独来献上。那我们看到有的解经家他们反对这样的说法，那有一个洪同明牧师他提出了几个反对的理由。他认为《申命记》二十六章跟《利未记》第六章跟第二章的这个啊开始的这些用词，那他跟第四章跟第五章的罪祭千祭都是一样的，那跟第一章的燔祭跟第三章的平安祭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认为数祭可以单独来献上。如果我们实际上来看《申命记》二十六章，那里是谈到投生的祭，投生祭。刚才我已经有说了，投生祭原来就是属于神的。按照这里第二章第十二节里面也有谈到这个啊，投生的祭，它不可以当作是清香的祭。什么叫清香的祭？就是素祭。在这里来看，它就是等同素祭，所以投生祭它不是素祭，而是一个举祭，也就是它是没有经过火的。所以在申命记二十六章那里不是在谈素祭，那里是在谈出手的祭，也就是投生的祭。那这是应该是归给神的这个物，它不是一个礼物，所以不能够用申命记二十六章来作为证明说它可以单独来献上。同样的，我们看到利未记六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里面所谈论的，这里所谈论的，他是在谈当祭司本身他要来献祭献素祭的时候，那这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献的素祭，所以这个素祭物呢，他要完全的烧献。所以这个跟第二章所说的这个素祭物，也就是平民所献的素祭物，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够用第六章这里谈到好像祭司所献的素祭是可以单独献上的，那跟平民这里第二章所谈的素祭物实际上它不可以单独来献上的，所以第六章也不能够成为一种证据。同样我们看到就文章的这个起头的这样一个模式来看的话，实际上燔祭跟平安祭两个字，这两个祭它都有出现了一个旧禁物跟旧禁，也就是我们在上个安息日所谈的有关于那个中文把它翻作是献这个字，或是说献礼，动词跟名词这两个字。那这两个字呢在第二章里面它会同样的出现，反而我们在第四章跟第五章的开始人要献罪祭跟千祭的时候，他并没有谈到这两个字，所以他是故意有所区别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为什么燔祭、素祭跟平安祭他可以一同来献上的，而这个罪祭跟千祭他们是另外一个条例的。另外我们在就希伯来文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它一开始就有一个连接词 为， 这是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出来的，那实际上有 为 这个字就是一个连接，把上面跟下面我们当然一般翻作是并且，在第三章的第一节也是用同样这个字来做一个连接。所以就经文的上的意思来看，一章二章跟三章它是一个连接的，这三个祭它们有相关联的意思。所以为什么在就我们回到原文上来看，它不能够排除它们确实是连接在一起来献上的。那就四章的第一节来讲，它又出现了说亚威对摩西说，那这个等同是第一章第一节亚威从会幕中来呼叫摩西对他说话。所以虽然我们说亚威对摩西说不能够完完全全成为一种文章的分段开始，但是如果考虑到我刚才所说的这一些 啊文章的故意的安排。那第一章到第三章跟第四章跟第五章之间，它确实有一个故意的一种混乱的开始。另外，有的学者在谈论到“数据”这个字，那一般都会用寓意式的解经，将数据解作是耶稣的完全的人性，而翻记物就把它解释是耶稣的完全的神性，啊，神人二性的共同的现象，啊，成为一般来解释翻记跟数据的含义存在。这样的解经华实际上已经越过了经文本身要向我们所论述的重心点，也就是他已经把个人的这种神学的观点已经读到圣经里面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谬。这样的解经华不值得我们来继续的来谈论。我们来看到第一节里面谈到说当人要来献数据，第二节的时候他谈到了他是要从细面，第一节开始谈到细面问题。细面这个字，就新旧约里面所出现的细面这个字 ，TWT 认为它是一般是指小麦所研磨而出来的，它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食物。不过就一般来讲，它还是属于比较昂贵的食物，昂贵的这种奢侈品。属于一般比较有钱的人，他们才能够吃到小麦所研磨出来的这种细面。一般的穷人，他们大概只能够吃大麦。所以，一般细面这个词，它只能够用来招待这个啊上宾，也就是贵宾。那在创世纪十八章六节里面，亚伯拉罕招待三个客旅的时候，他就第一次出现亚伯拉罕是用细面啊来招待这三个客旅。在第二章里面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关于细面要用多少的量，但是如果按照旧约他所出现细面的其他的经文的时候，一般都是以十分之一的一华作为计算的标准。十分之一的一华，这个一华，十分之一的一华，大概就现在的量来看的话，大概是 2.2 公升，也就是大概两公斤多。那这位洪牧师他认为数量上并不是重要的，只要你酌量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们比较第二章跟第六章，同样是在论到数据的时候，那里谈到祭司一样他也要献上一华十分之一，所以基本上一华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也就是他用这个做基础来做一个准则。一般每一个献上数据的时候，他一定要献上一个基本的量，或者我们会谈到第二节以下，祭司是要从细面中抓一把。如果你是酌量的，你是随意的，那万一一抓连抓一把都不足，那实际上是非常矛盾的。所以它不能够是一种随意的，献祭绝对有它啊固定的一个标准。经文既然是在谈到一种规矩，那就需要前后对比，而不是一种随意就好。同样的，他谈到说，那这个细面就要浇上油。油这个字呢，它第一次啊浇上油，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二十八章的十八节，那第二次是在三十五章的十四节。这两次都是在谈到当神向雅各启示的时候，雅各在梦中看到神向他应许之后，他就把油浇在他所立的石柱上面，成为一种立约的行为。所以他是把他所立的这个石柱把它分别为圣，成为一种记号，所以浇上油有这样的意思。那这里延续的这个动作来纪念这个神向我们所启示应许的，所以记数记浇上油这种必要 一定有的一个动作。以后我们看到只要有数据一定要有油，如果数据系面没有油，那不叫做数据。所以圣别它，把它分别出来，这是一个数据浇上油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中心思想。就实物上来讲，那浇上油也可以让这个细面，虽然它是没有啊揉成面团，它也可以成为让人在这个技师在抓上一把的时候，它很比较可以揉成一个面团一样来献上，而不会从手中就流出来，好像这个啊面粉就流失了。那这绝对不是啊圣经上所规定的。啊，这个细面可以随意的，好像就是流掉，所以他用浇，表现这个油量的油的量，是相当多的。那油一般很多人都把它解释是就圣灵的预表，这是根据诗篇四十五篇第七节跟以赛亚书六十一篇一到三节用隐喻式的来解释油是代表圣灵。但是数据本身的油，它能不能就直接套用以后的这样的意思呢？就新旧约来看，并没有直接把数据的油直接就证明它是一个啊圣灵的意思。但是如果就旧约以色列的认知等来看的话，浇上油是比较偏向于他是的强调圣别，应该是他的意思。我刚才谈到了油是一种量很大，但是他这里也没有直接记载到底要多少。但是在利未记十四章第二节里面有谈到，大概是一罗格的油，也大概就是半公升的油来调，所以他是这样的量。两公斤多的细面要加上半公斤的油，所以这个量是相当大，它不是一点点。如果按照民数记十五章四节跟二十八章第五节那里谈到油的量，它是四分之一辛，四分之一辛，所以大概是啊零点六公升，所以不论是啊，零点五公升或是零点六公升，它的量比较于细面上的量来看，它是相当的充足的。那第一节沙袋谈到说，那还要加上乳香，那把它放上这个乳香。乳香第一次的出现，它是在出埃及记三十章第三十四节，有关你要制作圣膏的时候，圣香的时候。它要加上的一个材料之一，这个圣香呢是祭司当他进到会幕要来到至圣所的时候他一定要点燃的一个物品。那这个香就代表一种祷告，然后呢才能够来遮盖祭司免得他死亡，这是在利未记十六章的十三节特别有谈到这样的一个用意。所以乳香它跟素祭一并来烧，那如同那个圣香祭司烧圣香的一种效果，它让坛的这样的一个火祭成为一种纪念，成为一种啊这种清，中文把它换作是清香的火祭一样，那这样的一种效果，也就是我们在上个安息所的一种五味的气味。那这样的平民的素祭，它跟祭司的烧香它有几乎有相同的含义，而这是乳香的含义。那其实不是只有当乳香，以下我们还会再谈到它会跟这个啊祭司的烧香在第二个段落里面它还会再谈到。所以乳香在旧约里面的出现它都会跟素祭相连，唯独只有在雅歌有三出现三次，那这三次是单独的出现乳香。不过就雅歌它是一种负面的寓意的意思，是一种指奢侈或是享乐的含义。 我们如果今天判别雅歌，它实际上是一个伪经的用法，那这样的一种负面的含义，并不是一般圣经旧约圣经的作者们他们原来的用意。由出埃及记三十章第三十七到三十八节所命定的，不可以用乳香来调用，为自己做一做香来使用的一种禁令，它已经就限制了乳香它的一种使用的方法。所以乳香，我们谈到乳香的另外一个量来讲，这是比较特别的。乳香的量确实是就整个献祭的条例里面，它没有去谈到到底要用多少的量。不过就现在还有出产的这个乳香，它只要有一点点的量，它只要经过火焚烧，它就会产生很大的一种香气，所以量并不需要很大，所以他并没有去谈到这个量的多少。洪宗明洪牧师他谈到说，他用这个陈设饼认为陈设饼也要加上乳香，而他认为那个乳香是用一个小的金杯来圣旨的一种乳香的量。不过在考量到圣经所用的那个陈设饼加上乳香，那个字也可以一种表达是一种抹，把乳香抹在陈设饼上面，它并不一定是成为一种金杯单独的放在陈设饼的中间，所以加上乳香怎么加，实际上现在的人比较难以考量。不过有加上乳香的数据，才成为一种芬芳或者说气味的一种抚慰，没有加上乳香，它就不是一个气味的这种抚慰。也就是我们在第二章里面谈到第二章的十二节所谈到的出手的供物，它不是可以成为一种清香的祭，因为它没有加上乳香，所以乳香有它特别的限定的含义存在。我们看到第二节里面，他说他是要带到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那里来献的，也就是说，素祭的烧献跟燔祭的烧献有一点不一样，它是由祭司来主献的，献祭者他本身并没有参与献祭。那我们知道燔祭本身它就需要献祭者去宰杀波牛，排这个把这个一块一块的剁成一块块，就要把它排整齐，它是这样有参与这个献祭的。但是素祭本身就没有了，素祭只是你去制作，你拿来制作好了拿给祭司，然后由祭司来执行这个祭礼。所以献素祭它强调的是你事先的预备工作。就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没有烹饪的这些素祭物呢，它需要先由小麦磨成细面，橄榄把它磨成油，你还要付代价买来乳香，这些都是表达它是事先的预备，付出相当的代价之后再由祭司来献祭。祭司就从这个没有烹饪过的这些细面加上浇上油之后，他用手抓满一把，中文把它说取一把，这样的用法它只出现在利未记这个地方跟五章的十二节。这样的用法名词，它是把名词跟动词两个字一同出现，这样的出现的话跟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就近物的就近，也就是献那个献礼，我们中文把它换成这样，它的形式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是表达细面浇上油，用手把它抓满满的一把，那表示这样的一种线上，它是不是一种很松散的。 那当然在第五章那里，那里有特别谈到的，那个是有关于罪祭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罪祭他没有浇上油，那个细面可以当作罪祭物来使用，那在那里就不是一种啊素祭，所以那里没有浇上油，那里的细面就直接当作是一个罪祭，抓一把来当罪祭放在火来烧，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区别。我们看第二节里面，他最后谈到了这一些烧祝祭，把它烧完之后，它就是作为一种纪念。纪念这个词是名词，它是来做于做动词纪念的这种阴性名词，表示它可以当做一种纪念的物品，或是纪念祭。一般很多啊翻译家喜欢把它翻作是纪念祭。同样在旧约里面，它只有出现在利未记二章五章跟六章二十四章，还有民数记五章。其中利未记的二十四章，它是指陈设匾，那陈设匾也可以当作纪念祭。其余的呢，都是指器面所做的，我们就按照这里所说的这种祭物，当这个器面它烧献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纪念祭。那其实一本也把它翻作是说是它的纪念。那这个其实一本的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呢，纪念这个字就新约出现于马太二十六章的十三节，跟马可的十四章第九节，跟使徒行传的十章第四节这三个地方。前面那两个地方福音书里面都是谈到耶稣啊要受死之前，那一个女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告耶稣，那耶稣就教导门徒说，这个女人所做的这一切要成为一种纪念。那第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出现的是指哥尼流，他的善行跟他的祷告以蒙神来纪念。所以数据就这个女人跟哥尼流他们所代表的，他们成为一种善行，成为一种祷告的一种意思。所以纪念这个字的动词，它出现在创世纪的第一章跟第九章的十五节跟十六节，这是第一次的出现。出现的场所都是来谈到神纪念挪亚跟各样有气息的，他们都在方舟里面被神纪念了，来表达。同样，这个纪念也跟第创世纪的八章第啊那里也谈到神跟挪亚立约，因为有立约才有纪念。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第二章后半段里面有谈到要加上盐，盐是神约的一个盐，它跟约关联的，所以纪念跟绝对会跟约神的约相关联。这个是从创世纪第八章第九章里面神跟挪亚之间的约，跟神纪念挪亚的关系已经就一个开始了，他以后不断的来教导我们。那这个要烧在这个坛上，他特别谈到是这个坛上呢是一种清香的火祭，只有当素祭的细面有在坛上烧才是素祭，没有烧献的归其之后呢，他就要称作是至善至圣的。也就说这一批要献给神的素祭物，他从中间抓了一把烧给神，如果有烧给神的这些给神之外剩下还没有烧献的，他就被称作是至圣的。这样的讲法以后我们在罪祭、天祭跟平安祭都会出现。为什么这样的出现？他都指没有烧献以下的，他要归给祭司，由祭司来食用，祭司在圣处里面来食用的才称作是至圣的。 如果不是祭司来食用的，不能够称作是至圣的，它只能够称作是圣的。这是一个圣经特别的一种用法。所以这里有谈到至圣这个字，原来它的意思是众圣中的圣，它只在二章到七章里面出现七次，只用在数祭、罪祭跟千祭。那我刚才讲错了，平安祭所剩下来只能够称作是圣，不能够称作是数啊至圣，因为它是平民也可以食用的，所以它不能够称作是至圣。第二大段里面，从第四节到第十节，他强调有经过烹调过的这一些素祭呢，他所描写的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用烤炉，第二种是用煎盘，第三种是用一种浅锅。那我们中文的翻译比较不一样，翻译法比较不一样，不过他的意思大概就是一个烤炉，或者是用一种煎盘，平底锅的煎盘，或是像一个锅子比较深一点的浅锅的锅子来做的这种素祭啊，基本上也是一种细面去直接来加热。而所做出来的成品呢，就四节到第十节来看，它有一种叫做无效的饼，实际上它是一种糕饼，无效的糕饼，它的一般是一种中间有一点有一个小洞，有一个洞，这种无效的各种糕饼。第二种形状是无效的薄饼，第三种形状是一种块状。那这种块状的实际上是在第六节，就是说要分成块状的，所以表示它有三种形状，三种的烹饪方法，那它可以烹饪出三种的形状。而至于它用油，它也用了动词，用了三种，一种是用调和的，一种是用涂抹上去的，一种是把它浇灌上去。所以油的加上去也是用三种的方式，它配合不同的形状，不同的烹饪法，它有不同的加油的一种方式。至于材料里面，我们看到的细面在四节到十节它出现了三次，也都在个别的烹调的这一种方法中它出现了。所以油也是一样出现三次，那只是使用的方式不一样。那无效这个字也出现三次，所以它不断的强调三，在第二大段里面。那至于它每一种烹调的过程中，它会省略一些材料的记载，也就是说每一次的烹调怎么样去烹调这一些素祭物的时候，它不是每一样都是跟我们讲的说一定是细面要加油要无效要卤香，它不是这样的记载，它是简略的，有简略。不过我们从文章的上下文脉，我们可以会发现素祭一定是有这一些必要的条件。其中有一个字是祭司要从素祭里面取出来，取出来这个字原来意思是举出，把它举上来。这个字呢很特别，它在动词，它是一个动词，而且是一个使喻动词，而且它当它成为一种使喻动词的时候，用在于有关于祭物上的，它都是指献祭的时候所遗留下来的东西，也就是它都成为跟那个至圣的这个字，它往往会一同出现。一般如果它是名词的话，它会翻作是举祭；如果是动词，那就成为至圣的，就是归给祭司的。所以这个词是很特殊的一个用法，它表示素祭有遗留下来，一定都是跟罪祭跟千祭是要给祭司来成为他们的份。第三 中心插入的第十一节到十三节三种限定的禁令里面，第一个禁令是不可以添加酵跟蜜，第二个禁令是可以不可以把当头身的献物当作是素祭来献上，第三个禁令是不可以缺少盐。那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禁令里面，在第十一节里面，酵跟蜜，酵跟蜜是一般就人所食用的面饼里面，它会添加酵跟蜜，跟蜜，它让食物成为一种比较可口。但是在素祭啊剩下归给祭司的时候，也不可以加上这个酵，所以它特别还会规定。就整个素祭它制作来讲，它是一并制作的，所以不可以加酵跟蜜，就剩下给祭司的也不可以再加上酵，所以它是特别素祭把它排除掉。也就是素祭它不是来满足人的食欲的，不能够因为以后素祭遗留下来要给祭司，它还在加上酵，这是禁止的。素祭最主要还是要给神，这才是它的中心的一个讲法。那一般的敬家会把它过度的一种寓意的解释，把酵跟蜜解释跟罪有关系的。不过就圣经使用酵跟蜜，它也有正面的用法，所以不能够只用负面的，它跟指示它是跟罪有关联的。尤其啊，酵它也成为一种出手的物来归给神。他在七章十三节，他是加在平安祭中来一同献上。那在那里，如果把酵解释作罪，那就是跟经文有冲突。至于蜜，圣经上从来没有谈到你把蜜当作物献上，这个圣经旧约里面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就经文上来看，酵跟蜜它不能够把它视作是不洁的，只能够说它不能够当作素祭一同献上。也就是说素祭它是给神不是给人的，这里来强调的是强调这一点。为什么要这样的强调？因为它是要跟燔祭一同来看的。因为素祭往往都跟同这个字叫做同献的素祭这个词一同出现，表示献燔祭跟素祭这两个字是连在一起的。那燔祭我们知道它是完完全全烧献给神，那同样的素祭呢，它也是一样啊，它也是要给神的，虽然它遗留下来是给祭司的，那主要的思想还是要给神的。至于第二条禁令呢，谈到献上头身的这个啊，献礼物呢不可当作素祭，因为头身的它包括人，包括牲畜，包括五谷，它本来就是归给神的，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就有谈到的。所以出手的它不能够当作是一个礼物，就如同十分之一样，它理当本来就是归给神的，然后由是属于祭司跟利未人的产业的，这个是在以后的律法里面再一次的这样的强调。那素祭既然是归给神的供物，就不可以将原来是属给是给予祭司利未人的产业的，把它拿来给神。那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耶稣来指责法利赛人，他们更改律法，他们允许人把应该要给父母的这些供养呢当作割额板。这个在马太十五章跟马可第七章里面耶稣有这样的一个用法。那这样的耶稣的指责实际上就跟这个禁令的含义实际上是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就第十一节跟十二节谈到这两种啊禁令来看的话，他都有谈到是说这个他们都不是火祭，也都不可以当作一种啊抚慰的一种气味。 表示火气跟虎位的气味，他们意思是相同的。只要有火气，它就有虎位的气味。而笑、逆跟头身的陷阱都不是尖火的，他们都不是尖火的。第三个禁练谈到是不可缺少，他用禁练的方式，而不是说你一定要添加。他现在先讲说你要添加，然后不可缺少，然后你要配上，比如说他是命令再加上禁令再加上命令，他这种重复的语气的强调法，故意三次来很明确的强调言一定要加上去。那经文本身就跟我们解释言的意义，它就是加上是与神约的一个言。这样的形式只有出现在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在亚威的面前为永久言的约。所以民数记十八章那里谈到是针对祭司他当得的份的时候，神用预约的角度来谈到神对祭司的一个应许。那在这里来看的话，这个献祭者他来加上言做调和，成为一种立约的物，那表示这种数据来烧献的时候，他就跟纪念这个字连在一起了。那纪念神的约，也就是这个献祭者他来献祭的时候，他不光来祈求神纪念他，也纪念献祭者跟神之间的一个约。所以我们谈到数据他跟献祭者的关联，就是等同像祷告一样，就跟出埃及记三十章的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所谈到的，你制造圣像的规定的时候，你要加上乳香跟盐。除了三种香料之外，这个圣香一定会加上乳香跟盐，那成为祭司的香坛闻香的时候，它一定要有这个乳香跟盐。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它跟祷告是如此的相关联的。约跟纪念都出现在挪亚的身上，那这样的一种使用的模式跟我们在上个安息谈到翻祭的模式是一样的。所以两个祭它的基础都是用挪亚的信心跟他的意行，就等同新约使用在哥尼流的身上是一样的。神在新约的要求跟旧约的要求，我们发现都是相等的，一模一样。我们看到最后一段十四节到十六节里面，这里谈到第三种数据，那前面的数据都是用细面小麦为主要的，这一段里面他谈到的是另外一种成分，是大麦，是一种新鲜的脱谷的谷，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这个出熟的物，是这个嘎了的一种新穗子。那这种新，就原文上来讲，它的意思那个字是一个大麦的意思。所以这个出熟的物的这个这个穗子，它原来是指第三种大麦，也就前面都是细麦，那小麦啊，细面做出来的细面，那穷人呢，他也可以用大麦来献祭。这样的用法等同我们在第一章里面看到的这个鸟类的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了穷人也可以献，不是不可以献。另外这里谈到了一个亚比，因为这个我刚才所说的那个那个字是叫做叫做大麦那个字，大麦那个字原来它不直接写大麦，它写亚比布，也就是说亚比叶，亚比叶我们知道都是大麦成熟的叶，也就是逾越节的时分，所以亚比实际上就是指大麦。那十六节 他又重新的啊强调，这样的个大麦是一种脱壳的，也就是啊也是一样，它跟细面的一样，细面就是小麦，它要去直接磨糊，那大麦呢，它要把它脱壳，也就是说它要搓掉它外面那一层之后，然后也成为一种可以烧线的。所以经我们这样的一种强调法，他在第十五节到十六节他又重复要一样，这个大麦所献上的也要加上油跟乳香，跟小麦的祭一样，都也是成为一种加上一个作为纪念这个词。所以存章的啊形式，就前面第一大段跟最后结束的十五节十六节，它前后刚好可以做对应。前面也是谈到是啊，加上油跟乳香，这里也重复的强调要加上油跟乳香，做一种首尾呼应的方式来强调，素祭一定会加上油跟乳香来献为火祭，这才是素祭。那这样的一个强调法，让我们重新的思考，整个素祭就是目的来当做一个啊求神纪念他的约的一个代表性。最后我要谈的，素祭跟其他的祭物一定是要合并使用。当它跟燔祭一同献上的时候，那表示立约跟求神悦纳，它是结合在一起的。人献上燔祭是来求神悦纳，人献素祭是来求神纪念他的约。那这样的悦纳跟约，是成为人一同合并线上，目的就要进入到平安祭。那平安祭我们在下个安息，我们继续来谈论平安祭，变成保守。阿门。